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六十二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六十二节，我来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边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阿们。路加福音大致上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一章到第三章，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的父母和施洗约翰的出生，以及施洗约翰他所做的事工，以及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出生和他的家庭，和耶稣幼年时期的事情，这些事情故事一一的展开。第二部分是从四章到九章五十节，是耶稣事工生涯的正式展开。主要内容是耶稣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所执行的一些事情和他所见证的神的道。第三部分是从今天本文开始的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耶稣离开加利利，要到达耶路撒冷，见证这部分的内容。从时期上来看，时间上来看，是从主后二十九年秋天到第二年主后三十年的春天，为期六个月。场所呢是以色列中部，中东侧的庇利亚地区和南边犹太地区所进行的一些事工和他所讲的道。对于这两个地区，耶稣所行的事工记录在马太福音十九和二十章这两章当中。马可福音记录在十章这一章。那与此相反，路加福音记录了整整十章的内容。以详细的内容说明耶稣去往耶路撒冷的这个路程。在这里，比起耶稣所行的一些事情，把焦点放在耶稣的所讲的道当中。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总共有二十个，其中有四个记录在这一部分。但是路加福音所记录的耶稣所讲的比喻总共二十三个当中，其中有十六个记录在当中。尤其是其他福音书当中唯有出现过的比喻，有一些这样的比喻，例如帮助遇到强盗的撒玛利亚人，还有丢失的钱币，还有浪子失去的这个第二个儿子浪子的财主和拉撒路的乞丐拉撒路的比喻也在其中。如果路加没有传达这样的内容，可能这些内容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的。最后第四部分是从二十章到二十四章，提到是在耶路撒冷所执行的事情和所讲的道，受苦，耶稣的苦难，耶稣离世复活和升天的内容。2005年去世的诗人李炯基， 他有一首诗叫落花，念下其中的一部分：何时该走，明知道去的人背影多么美丽，春季一时忍耐了激情，我的爱情正在凋谢。落花纷纷，缠绵于离别所成就的祝福之中。现在是该走的时候，郁郁葱葱，还有不久就结出果实的向往秋天，我的青春如花瓣般去死。诗人通过花瓣凋谢的自然现象，说明人生也有离别。仿佛花落地并不是尽头，而是为了结果实的这个过程，意味着人通过人与人的离别也能够结成人生的果实。也就是说，离别并不是尽头，而是能够结出所谓人生成熟的果实。事实既然如此，离开的人的背影就会变得美丽。今天本文告诉我们，耶稣明知道何时该走，又知道应该去何处，很好的证明了主。五十一节这样说：耶稣被提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的第二个部分，从四章到九章五十节为止，其中的内容是耶稣从施洗约翰受洗，并呼召十二个门徒，救活拿因城的独生寡妇的儿子，平静加利利湖的风浪，并且治好被鬼附着、被群鬼所附的一个人，还有治好了十二年经受血漏病折磨的女人，也救活会堂管会堂的雅鲁的十二岁的女儿，并且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男人的数字就是五千名的人众人，并治好了被鬼附着造成伤痕累累的孩子，记录了这些内容。到那时为止，耶稣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在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让人们吃饱了之后，人们都想要拥戴耶稣为王。但是耶稣之所以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受到人们的拥护，并不是为了受到人们的拥护成为有名人士，更不是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从使以色列的人能够脱离罗马帝国解放，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要为了要成立比罗马更加强大的国家。耶稣的内心总是在耶路撒冷，在此有苦难、去世、复活、升天等事情。于是耶稣说，他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去。耶稣走向耶路撒冷之前，先差派了这先遣队，五十二节，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耶稣不是独自一人走向耶路撒冷，只是耶稣和门徒就有十三人。根据路加福音八章二到三节说，曾经有个被七个鬼所附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西律家的家宰约西拿并苏珊娜等和这些女人在一起。并且在我们将要看到的第四章里面，耶稣将七十个人两人一组的差派出去，让他们去传神的国。 所以圣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与耶稣同行的人准确是数字是多少人，但至少有几十个人，至少有几十个人，这么多的人，他的吃住问题不是一个小事情。在教会里准备圣经学校和培灵会的时候，如果吃的和住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算有再好的内容安排，也无法很好的进行下去。所以耶稣让先遣队先往撒玛利亚出发，然而他们通行并不顺利。53节这样见证，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理由单单是因为耶稣以耶路撒冷为目的。这里又包括着一个很长的历史原因。以色列在大卫王国时期是一个统一王国，所罗门死后，罗伯安王时期，以色列分裂为南国和北国。南犹大以原来的首都耶路撒冷为中心继承了历史，但是北国以色列以撒玛利亚为首都。之后在主前722年，北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亚述帝国没有将撒玛利亚人作为俘虏带到自己的国家，反而把亚述人移居到撒玛利亚，实行通婚，让他采用了民族混杂的混合政策。因此，重视血统的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混血了，因此轻视他们。主前586年，南国犹大据接续亚述帝国之后，由巴比伦帝国所灭。巴比伦帝国没有采用混合政策，而是把很多犹太人作为俘虏带到巴比伦。打败巴比伦帝国后，建立波斯帝国的基鲁斯下令允许犹大百姓们回归故土，因此犹大百姓回归自己的土地，重建了圣殿。当时撒玛利亚人建议要帮助犹太人一起建圣殿，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掺杂了犹太人的血液，所以不要他们的帮助。那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感情的鸿沟越来越深了。所以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建了自己的圣殿，而且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为圣经。从北部通往南部的耶路撒冷的路当中，经过撒玛利亚的路是最快的一条路。但是因为历史悠久的感情的鸿沟，经过撒玛利亚去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时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甚至还会经常发生一些杀人事件。约翰福音4章中有这样的一幕，当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日中午，刚好是中午，出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与耶稣对话的场面。耶稣对那个妇人说要一点水喝，那个妇人觉得很惊讶，因为圣经说这是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撒玛利亚人听说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经过门徒当中， 雅各和约翰就这样向耶稣建议，五十四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雅各和约翰向耶稣建议说，主啊，我们祷告让神降下火来把那些人都烧了好吗？雅各和约翰性格都很急，因此他们的别名是雷子。他们可能想起不久前在山上看到的以利亚的模样。列王记下一章当中记载着，亚哈谢王为了抓先知以利亚，派遣了五十名军人。以利亚先知对五十夫长说，如果我是神的人，会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你和你的五十名部下。那时如果真的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五十人，雅各和约翰想像当时的情景一样祷告，求神降下火来惩罚撒玛利亚人。不仅是在这个时候，雅各和约翰还在我们上周查考的圣经当中也采取了与此类似的态度。九章四十九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如果过度陷于自己的热忱，很容易定他人的罪，有时会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跟随，为什么其他人不能理解，有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这理由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成熟，有可能是对方不成熟。父母所做的事情父母所做的事情孩子们不能够完全理解，而且孩子的思维父母也不能够全部理解，这时候就要等待。如果撒玛利亚人正确知道耶稣是谁，如果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神差遣的和睦的祭物，不通过耶稣谁也无法到神面前，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做。在拒绝耶稣的撒玛利亚人当中，如果有人知道耶稣是谁，他们那之后会有多么后悔呢？所以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有两个想法就需要闭气。首先是如果没有我就不行的想法。当我们有一种如果没有我就不行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不是垫脚石，而是成了他人的绊脚石。当我们有如果没有我就不行的想法的瞬间，那么我们的服侍的焦点就不在于主，而在于我自己。这时我服侍的目的不是为了主，不是为了建立别人，而是为了凸显自己，为了实现自我，其他人就成了工具。第二是那人绝对不行的想法，主会呼召谁，然后主会对呼召的这个人要怎样使用，对于这一点来说，有限的我们是无法知道的。以今天经文的时间为基准来看，加略人犹大和还没有进入使徒行列的扫罗，就是后来成为使徒的保罗， 谁更像信实的被主使用的人呢？如果当时问当时的人的话，可能没有人会说保罗。可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感恩于主先呼召自己，使用了自己。当主呼召别人的时候，使用别人的时候，顺从而退出，这就是正确的基督徒的态度。耶稣责备了愤怒的雅各和约翰，走向另一个村庄。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要杀人，而是为了要救人。为了我自己享受更多，为了我自己能够爬到更高的位置，为了更加弘扬自己的名而压制他人，这样是不合理的，不合适的。如果神见到这样的场面的话，神会摇头的。被拒绝的耶稣走向另一个村庄的时候，有一个人走到耶稣面前说，57节如此见证，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人告白是，只要是耶稣去的地方，不管哪里，他都要去跟从。看起来是一个很有热心的人，能够做出这种告白是并不容易。即使是信心很好的基督徒，要告白说只要是主的旨意，不管是什么都会跟随，但是内心深处也有一种茫然的恐惧。如果主让我把我全部财产分给穷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主让我整理现在的生活，让我去东南亚或者亚洲的一个国家，或者非洲的一个国家做宣教士，怎么办呢？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主会想，这个人如果真要去当宣教士怎么办？只有跟随主的热忱是非常好的，但是耶稣看到这人他告白之后，告白之后的内容，对他们说，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听起来好像答非所问，这是在说成为门徒和你想的不一样。马太福音当中记录着这个人是个文士，文士是抄写圣经并且教圣经的人，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了解圣经的人。这个人看起来并不显露自己的情况，也许跟随耶稣有一段时间了，或许耶稣当时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人们的时候，他也一起吃过，也看过耶稣医治被鬼附而变得遍体鳞伤的孩子，也许这个场面他都看到了。也许他想，如果是这样的人，我毕生跟随也不用担心 吃不饱。如果这位能够成为王，成为一定功臣，成为一等功臣，就算都是门徒们当，那么我也可以当上二等功臣。也许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耶稣不能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耶稣说，跟随我的路不是单纯在世上吃得好，生活得好， 反而在经济上有可能会更艰难，有可能更孤单。神肯定不是为了让我们过很寒酸的日子才呼召了我们，神有时会让我们处于更高的位置，也让我们过更有余的生活，但是有时是为了更多的训练我们，使我们内在的人更加强健，更加美丽。为了因此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通过我们所不愿意的过程。今天经文当中，雅各和约翰以自己的野心为焦点，说要跟从耶稣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却以自己的欲望为焦点。然而这种态度是主所不喜悦的。我们重新读今天的经文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耶稣知道自己应当去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就坚定下定决心要往耶路撒冷去。下半句直译的话就是耶稣向着应当去的耶路撒冷去，自己的脸就固定向了耶路撒冷。如果李炯基诗人的落花让我们看到离开之人的背影，那么朝着耶路撒冷的脸固定的耶稣的模样，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前身。耶稣只是耶路撒冷默默走这条路，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谁勉强他去的，不是不得已的，他是自己决定要走这条路的。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成统治那里的王，也不是有人为了听耶稣的话，众多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圣殿，反而在耶路撒冷等待耶稣的是嘲弄和苦难，十字架的刑罚。尽管如此，耶稣尽全力仍然要走这条路，这个是为全人类，不正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救我们的一条路。因此在向着耶路撒冷去的耶稣的模样，永远都是俊美的脸，永远的生命的脸。信仰是尽自己所有的意志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学习，还是学习乐器、学习技术，还是工作，无论做什么，若不尽意，就不能达到所定的水平。学生为了学习好，自己的脸要向着教导的老师和书。如果把学习交给自己的感情，想学习的时候才学，就不可能学习好。如果是要解200页的练习题，在相似的环境、相似的能力的两个学习者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决心一天至少要解100页的题，那另一位学生是在想解题的时候才解题，经过一个月会怎么样呢？每天要解十页练习题的学生一定已经解了2-3遍了，而这个想解题的时候才做题的一定做了20-30页。学习乐器和学习技术也是同样的，每天在一定的时间练习的人和 和想练习才练的人，这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每天在一定的时间练习的人，那么他随着时间的经过，他可能会越来越好。信仰生活也是一样，如果只是随着感情过信仰生活，而他的信仰就不能成熟。意志的程度也就决定了他的信仰能够成熟的程度。教区学圣经学习当中，我们学习了圣旧约的尼希米记。那尼希米是通过自己的弟弟哈拿尼听到了关于耶路撒冷的消息，他听说了人们受患难，耶路撒冷城倒塌，城门被火烧。尼希米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心了几天，然后进食祷告。而尼希米并没有只是在那儿哭泣。四个月后，在亚达薛西王问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提到了祖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的情况，自己应该去一趟耶路撒冷。然后王问他要去多久，王求王下诏书让他顺利通过很多地区，并且详细说明求王给予他需要的物资和材料。因此所罗巴伯圣殿完工之后被放弃了70年，那耶路撒冷城只不过在52天就得以重建。尼希米并不只是出于感情，他尽意服侍主。还有一位哈拿是一个很难怀孕的女人，当时如果女人不能够生孩子，就认为是被神所抛弃的。丈夫以利加拿还有别的妻子，名叫庇尼拿。庇尼拿有子女，因此这个庇尼拿常常折磨哈拿。哈拿呢，只是哭，她也没有吃饭。丈夫虽然用很多的话安慰她，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安慰。她去细罗，有圣殿的细罗，去细罗的时候呢，她流泪祷告。以利祭司长竟以为她喝酒了，然后说她要不要喝酒，要让她戒酒。而哈拿祷告得到祭司长的祝福之后，就不再饿肚子，脸上也没有悲伤。神给了哈拿撒母耳，哈拿怀抱撒母耳，直到撒母耳断了奶，让他到神的面前。神通过撒母耳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哈拿并没有停留于感情，他尽意服侍神。事实上，耶稣从感情上是不想背负十字架，因此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旨意，要成就神的旨意。耶稣尽全意背负了十字架，成了我们永远的救赎主，我们的主。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我们栽种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学校和生活的现场。我们的脸仰望神，给予我们的生活之路、服侍之路、招命之路，为了让我们在世上拥有永远的生命之路。我们把我们的脸固定向着主，不回避当走的路。 通过如此的我们，让产生新的盼望，展开主生命的作为。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领悟到，虽然长期过信仰生活，为什么信仰没有成熟，没有使用为神所作为的通道呢？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话语能够明白，我们向神献上感谢。我们像雅各和约翰一样，自己的野心很多，容易陷入自己的感情，虽然说是要信主，可是却更多的仰望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再次告白，正如来找主的某个人一样，以自己的私心想要跟随主，可是实际上是无论如何都想要得到的更多。明明知道去耶路撒冷就会有苦难和冒险，知道会有十字架的痛苦，脸还是固定面向耶路撒冷。让我们纪念主，正如主没有随着感情想回避苦难，而是直到在十字架上，直到死，尽全意向前。我们也不要顺从感情，而是尽上我们的全意。听到同族受到苦难，城墙倒塌，城门被火烧的耶路撒冷的消息，几天禁食哭泣的耶利米，为了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尽全力，愿他的生活和意志态度成为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也正如经历难孕痛苦泪水不断连续的哈拿的眼泪一样，他的生活和信心的样式愿成为我们的榜样。从这个时间以后，求神让我们的脸固定向着主，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之地，在我们的生活和信仰上，让我们尽意，让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更加美好，更成熟，让我们成为神的通道，享受神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